雅虎向中国政府提供用户信息导致记者施涛被捕的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再一次关注西方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迎合中共置商业伦理和人权理念于不顾的现状。在这一集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西方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金盾是中共公安部的徽章，而金盾工程就是一个企图监视和追踪中国人的各种通讯手段，甚至一举一动的全方位的警察监控系统。它自从1998年开始运作，预计在2006年完成。金盾工程的建立和实施需要大量的高新技术和服务的投入，由此更多的西方公司被卷了进来。
这个金盾工程呢，如果用专业术语来讲，可能一般人不会太明白。那么把它通俗一点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呢，能看见、能听见、能思维的信息处理中心。那么所谓能看呢，就是有很多摄像头设置在全国的一些重要城市的重要场所，包括那个宾馆这些地方呢，都有。能听见就是声控系统，那么声控系统呢，现在还在全国呢还没有铺开，在一些重点区域它有一个声音识别系统，就是一些敏感人物的声音呢，只要进入它的那个声控系统的控制范围呢，那么就会自动呢接转到这个处理中心，就信息中心去。那么能思维呢，就是指它的那个处理信息的能力，它能够在很快就几秒钟之内呢，迅速的知道这个信息来自于何方，而且呢这个人是不是属于他们监控的范围内。
金盾工程让很多西方公司看到了巨大的商机。2002年在中国担任商业咨询顾问的 Ethan Gutman 参加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商展， The China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Expo 2002，2002年中国大型机构信息化展览会。展览会发布的新闻稿称，300位来自公安部全国31省市金盾工程的领导云集，中国金盾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公安部科技委主任李润森等人为展览会剪彩。
在 Nortel 公司的展台，一位高级工程师告诉我，他们已经开发出一个 100% 准确的数据包捕捉系统，而且是专为抓法轮功设计的。在盛阳威电子公司的展台， Angela Yin 小姐催促我将手指按在荧幕上，说他们正在和一个叫做金手指的中国公司合作，建立一个全国规模的指纹和面目特征识别系统，准备用于制作中国居民身份证。Cisco 公司为展示他们的技术花了大价钱，宣传的标题是 Cisco 公司可为金盾工程提供所有网络技术支持，还可为警方监视侦查所需提供电话通讯技术支持，如步话机通讯以及视频监视技术。 Cisco 的销售员向我确认，中国警方用他们的技术可以远程查看被监视人是否在过去3个月中向某个网站发过文章，查看其网络漫游记录并读取其电子邮件，这一切只要网络带宽允许都能做到。
中国互联网的结构是一个有分层次的一个结构，上面最高上面呢是国家的网关，下面每一个省也有自己省的网关，除了四川省以外，几乎所有的中国的大省的省的网关都是用的是Cisco 的路由器。整个 Cisco 公司呢，在方方面面和中国政府进行紧密的接触，在他们有一个向中国政府推广他们产品的小册子上明确说，我们的产品可以帮助你们减少警力，同时提高你们的工作效率。 Cisco 提供给中国政府的各种通讯设备可以提高中国警车之间的通讯，可以提高中国警车和地面的这个警察局之间的通讯，也能提高警察局和省级的通讯。 Cisco 还提供各种更高的技术，包括模式识别、人脸识别、语音识别， 所有的这些技术呢，都能够帮助中国的警察更加细致入微地监控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
Cisco 又一次以大手笔的豪气出现在了媒体的视线之中，但是这一次不是网络路由器，而是一套集视频、音频、通讯和远程查询在内的无线监控系统。当然 Cisco 并不孤单，包括美国的微软、朗讯、升阳微电子，还有加拿大的北方电讯等国际大公司，也在晶盾工程中努力的分一杯羹。
前不久啊，追查国际发表了一篇关于微软公司参与中共迫害人权的事实调查报告。这个报告的资料解释了微软公司在技术方面对大陆的支持，使中国大陆对人权迫害加重。它主要显示到呢，这个微软公司啊和一个海天公司联合研制推出了一个这个系统工程，这工程的名字叫邮件监听过滤系统，在英文呢就叫 mail service， 因为中文呢白话翻译呢就是邮件筛子。它是安装这个大的这用户或网络的系统这个出口上，对所有的外国或中国出去进出的这个信息进行监听检测，都有些记录一些敏感的信息或邮件提供给中共的网警。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从技术上来解决了使中共能够更有效的、更全面的对人权进行的封锁、进行迫害。
据中共的中央电视台的说法，截止到2002年为止，晶盾工程的初期工程已经花费了人民币64亿元，折合8亿美元。中共公安部的科技委主任李润森在公安部科技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声称，晶盾工程在与法轮功和其他敌对分子的斗争中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4年的1月28号，国际特赦组织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或交换信息而遭到逮捕或监控的人数暴增。2003年被逮捕的人数较往年增加了 60%。让我们来看一看那些因为互联网活动而被判重刑的中国公民的名字吧。
这么多年一直就在我觉得一直好像就在痛苦中，很漫长，但是总是在等待他回来，所以说一天一天也就过去了。真的是有句话就是说度日如年，真的是。
我们只是关心我们的生意和我们的用户，我们的目的是将技术带给人们，并使其为人们所用。至于这些用户或者某个政府或组织如何使用我们的技术，这个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仅仅是希望能用我们的技术使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当然了，这个微软公司对这个海外的这方面的这个谴责，他提出来说是他们只是技术输出，他不管他们怎么用什么，或者说他们不知道怎么用什么。事实上，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来，他们跟中国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的合作，那就明显的证明了他是知道的，明明白白的参与了这些破坏的。因为第三研究所他们所共同推出的其中一项就是有晶盾工程，这个晶盾工程就是对于所谓的安全啊各方面的监测。那这些事实证明呢，他们这些技术是支持了中共对人权的迫害。
You know, I've sat in a lot of meetings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you know, with my client.
我曾经参加过很多会谈，会谈的一方是中国政府官员，另一方是我和我的客户。 中国政府官员提要求都是非常直接的，没有采用任何间接隐晦的词语。他们一上来就说，我们需要监控互联网，我们需要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打开在互联网上传递信息的数据包，将它们解码，并且找到发送这些信息的人。你们可以做到吗？这是非常直截了当的要求，没有拐弯抹角。所以那些公司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技术是如何被使用的。比如 Cisco 公司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防火墙被用来封锁与中国政府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他们这显然是在撒谎。这些公司当然知道中国政府在用他们的技术干什么，否则他们的产品就不可能打入中国， Cisco 就不可能占领 80% 的中国路由器市场。中国政府一定会给出非常详细具体的要求和指示的。
Ideas, instructions, you know, some instructions out there.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is from our perspective.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是100%客户至上。我们的客户在很多情况下会告诉我们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得更好，或者
近几年呢，我们也发现，只要有人呢在中国参与了这些商业合作项目，回来呢写过关于这些商业合作背后的贪污腐败和种种不道德的东西，他们就基本上就失去职业。比如那个郭登灿写了那个中国基建崩溃，他就失去了在中国的律师这个职位，而且回到国内好几年都很难入行。那么现在有一个伊莎·戈德曼写了一个谁失去了新中国，其结果那边呢就是美国在中国的商界对他的报复，也是从此以后大家对他敬而远之。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回到中国去，即使我可以去，即使中国政府不为难我，我敢肯定他们多少还是要找我麻烦的。我是说，即使我可以回去，我也已经没有钱了。我不可能在北京找到工作，因为这是由美国商界控制的。在那儿没有人会理我，即使是老朋友也是一样，他们不可能和我讲任何事，他们都是身不由己。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写，极少数人会这样做，
是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吧。
因为他们为了去中国付出了很多努力，学中文就不是很容易的事，而且到中国还需要很多勇气。他们在中国建立了他们的生活，而如果说出真相，这些努力都会成为泡影。
我们曾经打电话给 Cisco 公司要求采访。
Welcome to Cisco Systems. This call may be monitored for training. If you are a member of the press, please leave your name, publication, phone number.
My name is Simone, and I'm a producer from NTD TV.My phone number is 626.
我的名字叫肖明，是新唐人电视台事事关心的制作人。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关于西方公司如何帮助中国控制网络和信息自由的专题。Cisco 是我们谈到的其中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想就一些相关的问题采访一下 Cisco。Cisco 对我们的采访要求没有回复。美国政府每年花 1.5 亿美元用于资助美国之音来传播自由的理念和民主的价值，但是意想不到的是，美国之音的对手竟然是和中共合作的微软 Cisco 这样的美国大公司。而听起来更离谱的一件事情是，西方的反病毒公司像麦可菲和诺顿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竟然主动地向中共公安部赠送了300个计算机病毒。也许现在我们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还能走多远？ 美国有没有法律来制裁这样的行为呢？
在89年的天安门镇压之后呢，美国是建立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呢，美国的公司不允许向中国出口可以让中国政府用于犯罪控制或者犯罪调查的设备仪器。但是呢，那仅仅是个法律，更重要的是这个法律由谁来解释，由谁来执行。你比如说，如果美国的商业部把商品，这种商品只是狭义的定义为像手铐、手枪或者其他的一些非高科技的一些警察用品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可以制造更便宜更好的手铐、手枪之类的东西，它根本不需要从美国来进口这些东西。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那些电子手铐属不属于这个法律适用范围之内呢？你比如说 Cisco 的路由器，它在监控中国互联网、中国网民的一举一动，还有其他的一些通讯监控设备，它在监听中国人的每一个谈话。那么这些设备同样是被中国警察用来进行所谓的犯罪调查，那么这样的设备是不是可以适用于那个法律呢？
美国政府在支持中国的网络自由方面的努力，在很多人眼里确实是差强人意。根据 Ethan Gutman 在他的《失去新中国》这本书中所说，美国国会在2002年曾经计划拨款$50,000,000用于筹建保护全球互联网自由的机构，但是不到一年，$50,000,000就减成了$8,000,000。在美中安全委员会给国会的关于中国互联网问题的报告中， Cisco 等公司在中国信息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被笼统地带过。从美国政界到商界，似乎还没有一个真诚而强有力的力量来改变目前的局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 Cisco 的小股东的故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When I was growing up in Hong Kong, and we heard so much about the famine that was happening in China.
我在香港长大的时候，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大陆闹饥荒的情况。后来我哥哥去美国留学，他写信给我们说，在美国没人相信他说的关于中国饥荒的情况。很多年以后，我读到了一本书，写到爱德加斯诺在中国饥荒最严重的时候访问中国，但是他回来说他没有看到任何饥荒的迹象。后来我就意识到，获得自由信息的权利对人的吃饭权、生存权是那么的重要。
安老从2001年起开始购买 Cisco 的股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 Cisco 的股东大会上以股东的身份要求 Cisco 在把技术出售给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时候，要考虑到相应的人权问题。
I am here to ask you to help Mr. John Chambers in fulfilling those mission statements. My first proposal merely asked the
我的第一个建议书只是要求 Cisco 给股东提供一个年度报告，报告他们卖给那些控制网络自由的国家什么硬件和软件。
Which monitor the internet traffic of the people there?
Why did you?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2000年和2001年期间，我非常震惊地读到，那么多文章中都写到了人们因为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而被关进了监狱。那同时我也知道 Cisco 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级路由器的制造商，从硬件和软件方面来讲，它都具备着追踪定位在网络上发表文章的人的能力。刘迪就像我们生活中熟悉的一员，他可能是谁的姐姐或者女儿或者邻居。他在去年11月失踪，当时22岁，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刘迪用不锈钢老鼠的名字在网上发表了几篇批评政府的文章。
你
给 Cisco 写了一个一页纸的提议书，他们雇了律师回了一个18页的法律文件，是这样的吗？
That's exactly true.
是这样的。我想他们对这件事是很重视的。
按连续两年在 Cisco 股东大会上提交了同样的建议书，第二年因为没能获得6%以上的支持率，而不能在下一年继续提相同的建议。但是按的努力后继有人，在2005年的股东大会上 ，Cisco 的另一个股东 Boston Common Assets 波士顿共同财产提出了相似的提议。
波士顿共同财产要求 Cisco 向股东报告他最近采纳的人权政策的实施情况。最近爆出的雅虎向中国政府提供记者施涛上网的信息，导致施涛被捕的事件，使雅虎在他的用户中失去了信誉。在雅虎表达了他对自己的用户犯下的人权侵犯完全不在意的态度之后，媒体对雅虎的关注持续升级。我们设想，雅虎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 Cisco 股东的杨致远，应该已经从这件事情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和那些压制人权的政权合作，不尊重本国法律的行为的危险。我们要求作为 Cisco 股东的杨先生帮助我们公司避免在信誉方面的相似损失。
Boston Common Assets 的提议获得了 13% 的支持率。
20年前，很多西方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如果中国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电视的话，那么中国就将走向民主。20年后的今天，事情又是怎么样呢？电视几乎进入了中国的每家每户，当然除了一些非常非常边远的地区。但是事实上呢，电视变成了中国中共政府传播他的洗脑宣传的工具了。技术本身只是技术，互联网同样是这样。现在有人又在说，互联网如果在中国足够的发展了，那么中国人就可能因此走向自由。同样，你可以用互联网，中国政府可以控制互联网；你可以用互联网，中国政府可以封互联网。而且中国政府同样有能力、有财力去在互联网上传播它的洗脑宣传。那么，互联网怎么能自然而然地给中国人带来自由和民主呢？事实上，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向自由民主。这个趋势的推动力不在某个技术，它来自于中国人本身。人都有渴求言论自由的愿望，这种愿望是谁也封不住的，谁也挡不住的。
事实上，民间对突破网络封锁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代理服务器、三角男孩到现在的自由网、动态网、花园网、无界浏览，随着昂贵的网络封锁一次次的升级，突破网络封锁的免费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从动态网推出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不断地收到用户的反馈，其中当然有不少是对我们的称赞和鼓励，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地把它做下去。国内的一个著名大学一个法律系的教授说，他们系里面每一个人都在用这样的技术在看海外网站。
大陆网民在动态网上的留言是令人感动的。你有多少时间是用来做这一类事情的？
我想我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有关人权问题的事情上了。
你觉得这样做值吗？
我觉得当我看到一个人被释放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值得的。
若干年以后，当中国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国度的时候， 人们可能还会想起安乐，想起中国大陆那些曾经为自由而屡屡被捕的勇士，想起海外突破网络封锁的幕后英雄。人们也同样不会忘记 Cisco、雅虎、Motel 等等这些公司今天的所作所为。相信历史会给这一切一个公道的判定。事实关心，我是肖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